我们今天是从路加福音22:63，我们讲到23:7。路加福音22:63，我们讲到23:7。这里讲到了主耶稣已经被抓起来了，然后呢，彼得呢三次不认主，主就用他的眼光去看彼得，彼得就出去痛哭，然后悔改。63说，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睛，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所以这里表现的是什么？罗马兵丁这些外邦人是如何来对待这位主？就好像约翰福音1章所讲的，他们接受不接受这个主呢？他们不接受这个主。那么也正是主呢，在之前呢，对他的门徒所教导的，对不对？对他们所教导的，说这他要被拒绝的。但是呢，你知道主耶稣对他们教导的时候，好像是什么？好像和瞎子在谈论一幅名画，和聋子在谈论音乐一样，他们并没有明白。所以呢，这些外邦人拒绝主耶稣，怎么样？戏弄他，然后辱骂他，他们不知道他们辱骂的是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戏弄的是谁。然后66，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带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当那些外邦人羞辱他、辱骂他的时候，主耶稣是一言不发的。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对这些外邦人、这些罗马兵丁的羞辱和谩骂，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什么威严和尊严，他一句话也不说。但是呢，当第二天他回到他百姓当中的时候，他开始说话了。所以在外邦人当中他被拒绝，然后现在回到他的百姓当中了，到犹太人当中。我们看这里边是他百姓当中的做首领的，有祭司文士都聚集，把他带到公会里。然后呢，67，他就问耶稣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所以他问这个问题呢，是带一个陷阱在里边的，你明白什么意思？如果主耶稣说：“哎，我是”，那你就是亵渎神，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说不是，那你讲这些话就没有权柄，你讲这些话同样也是亵渎的话，因为你自称是神的儿子。所以无论怎么回答呢，都是错的，都是要被他们抓住把柄的。但是主耶稣的回答呢非常的好，主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主耶稣有没有告诉过他们？有，说告诉过你们，你们不信呢。然后说：“我问你们，你们也不能回答。”主耶稣说：“那我问你们我是谁，你们也不能回答我是谁。”然后我告诉你们，你们又不信。这个问题是一个把这些人推到一个墙角了，就到一个无可推诿的地步了。我问你我是谁，你又不知道，然后我告诉你，你又不信，什么意思？这你们笃定就是不信的。所以主耶稣呢，见到自己的百姓的领袖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讲话。但是呢，无论是前面讲的是外邦人怎么样拒绝他、不接受他，那这段经文里讲的，他回到他自己的百姓当中呢，他自己的百姓也不接纳他，他自己的百姓也不接纳他，也拒绝他，也抵制他。但是主耶稣呢，却对他的百姓怎么说？对他的百姓，我跟你说你不信，我问你你又不回答，你们什么意思啊？就这个意思。所以呢，这里边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主耶稣不单在外邦人当中被拒绝，在他的百姓当中也拒绝，但是在他百姓当中呢，他开始说话。在外邦人当中呢，他用不回答面对这些羞辱、讽刺、挖苦、鞭打，表达他的威严和他的威仪。但是在他的百姓当中，他就开始跟他们讲话，然后呢说：“ 你们就是如此的明显的拒绝，我问你我是谁你们又不知道，我告诉你你们又不信。但是呢下面怎么讲，从今以后人只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就是承认他就是基督，他承认就是基督。但是无论是外邦人也好，无论是一些他的百姓也好，主耶稣这样告诉他们说，无论你们承认不承认，无论你们相信不相信，怎么样都不会拦阻神的旨意，就是这位基督最后他要回到父的右边，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的，没有谁可以拦阻这个旨意的成就的。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了主耶稣在这里向他们宣告，他就不但是基督，而且是他能够成就神父在基督身上的一切的旨意，他是回到父的右边。然后七十节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你看他就直接问了，因为他回答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是跟神在一起的，他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那么他们又进一步说，那你说你就是神的儿子了？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就是你们说的对，就是。七十一节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看到了，所以这些人就终于抓到了这个把柄，他们梦寐以求的把柄终于抓到了。你说你是神的儿子，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神是独一的。自从被外邦掳去，被巴比伦掳去之后，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就开始敬拜独一的真神，不去拜偶像。但是呢他们又过头了，所以他们说你是神的儿子，你这不是对上帝的一个亵渎吗？他们不允许他说他是神的儿子，对神的亵渎，他们就抓到把柄了。但是呢对于主耶稣来说呢，他只宣告了一个事实，对不对？主耶稣有没有骗他们？没有，主耶稣只是把一个事实告诉他们，他是不是神的儿子？是。他是不是基督？是。但是他们因为不信的缘故，怎么说呢？你亵渎神。所以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我问你你又不回答，我告诉你你又不信，你们要做什么？所以这些人称他们为什么？悖逆的。我们通常人是这样子的，我问你你不知道，然后我告诉你你得知道，你就知道了吗？但是这些以色列人是什么呢？你问我我也不知道，你告诉我我又不听。所以主耶稣说，虽然你如此的悖逆，但是你依然不能够拦阻这位基督成就父神的旨意。他只是宣告了这样一个事实，信不信看你的。然后呢我们看到了这会众起来，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看这节经文很有意思的，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你知道这当时的时候呢，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地是谁在占领呢？是罗马人。罗马人对任何一个占领地呢，有点像巴比伦人和亚述人，他们通常不干涉你的宗教，你是宗教自治的，只要说你啊照常给我纳税，然后服我管就可以了。所以对犹太人呢也是这样子的，他们通常不愿意干涉犹太人呢有关律法呀什么这些事情的，你只要是不闹暴乱，你按时纳税了他就可以了。所以呢前面我们记不记得那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曾经试探耶稣，拿一个钱说我们该不该纳税给该撒，主耶稣怎么说？该撒的就归给该撒，神的就归给神的。所以主耶稣那里边有没有反对说纳税？没有，没有反对纳税。所以成功的，我们讲他成功的化解了这个控告抓把柄。但是这里边你看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是宗教自治的，但是呢如果要是说在简单的这个刑罚之内呢，还是可以的，他可以律法范围可以处理的。但是涉及到杀人的事情呢，他必须要呈报罗马政府，必须是罗马政府宣布执行死刑才可以的。他们没有执行死刑权的，所以他们拿到这个把柄之后呢，他们依然要经过罗马政府的同意，所以他就把耶稣带到罗马巡抚的面前，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要得到他们把主耶稣杀死的这个权利的，这个权柄的。但是你看他控告是这样的，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所以你知道他们当初为什么要呢试探耶稣说交税的事情呢？我们还知不知道当年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第一波人那个 在耶稣亚和所罗巴伯带领之下回来，他们要重建圣殿的时候，最后终止圣殿，停止了这个建造圣殿，是那些诬告他们的，诬告他们什么？他们要独立，不交税。然后他们最后怎么样？盖好了，到大力五年间又盖好了。盖好了之后，然后尼希米带领人回来建城墙，中间有一批人回来是建以斯拉带人回来，以斯拉回来是重建敬拜，但是重建敬拜的时候城墙没有，百姓不行，所以以色列第三次回归呢，就是尼希米带领第三波人回来，第三波回来他们盖墙，对吧？砌城墙，砌城墙砌到一半怎么样呢？他们也控告他，控告他什么？他们要独立，不纳税。所以不纳税呢是个重罪的，历朝历代不管哪个国家都是重罪，因为不纳税表明与政府对抗，就是不承认政府的，要推翻政府的。所以呢，他们用了最卑劣的手段来控告耶稣，也是同样的一个罪名，说他号召老百姓不纳税的。主耶稣有没有说过？没有说过，这显然是诬告嘛。他为什么要用如此严重的罪名来控告耶稣呢？因为他要置他于死地。然后后边再说，这样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当这里边讲的说是基督是王，他没有说是犹太人的王，是王，你就知道了，这里边就有个意思了，谁是王？比拉多这巡抚是王，也就是说他说他是王，你那意思是你不是王。希律王曾经做过这件事情，对不对？说哎呀，我们这个地方又要有一个王了。希律王说啊，怎么又出个王？所以你们赶紧去查找，查找出来我去拜他，就是要把他杀了嘛。所以他这里边是处心积虑的用谎言在诬告耶稣，就想置他于死地。但是很奇怪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些人是什么？这些是号称认识耶和华神的，这些人是号称给人讲解律法的，但是他们现在竟然公然的违背律法，撒谎。这里边有没有违背实践？用假见证，是吧？所以你看这些神的百姓的这个带领者领袖，他们号称是明白律法教导律法的，他们竟然公然怎么样违背律法，用这种手段来害人。那么我们也看后边也看到了，不单这个事情发生在主耶稣身上，也发生在谁？保罗身上，也发生在彼得身上，都发生在这些人身上了。以至于后来保罗怎么说？这是主耶稣的话讲，就是被义受逼迫的。用保罗的话讲是什么？凡在主里边要敬虔度日的，都要受到这样的事情的。这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就是公然的这样的用违背律法的方式怎么样来抵挡你，控告他。然后呢，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你看比拉多倒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因为这个比拉多很聪明的，后来我们会发现呢，那个犹太人一直想让他上他的圈套，就是借刀杀人嘛。但是比拉多呢，一直都不上他的圈套，所以前面他说他是王，比拉多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马上把他纠正过来了。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所以这是第二次回答，说你说的是，也就是承认他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当然这里边实际上是省略了一些事情的，也就是经过比拉多一番查问之后呢，他回复这些人，这些祭司长文士说：“我查不出这人什么罪来的，就该犯死罪的。”他根据的是什么？根据的是罗马人的律法，没有查出的有什么什么什么可犯的罪的。然后呢，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煽动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然后这些人什么极力煽动，他们极力地煽动地说，越发极力地说这个人传道从加利利到犹大啊，遍地传道。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个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希律所管，就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去。那时希律正在耶路撒冷。所以你看比拉多非常知道这些犹太人要什么，要借刀杀人。所以呢，他在极力的躲闪。我们当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记不记得 那些犹太人的官特别跑到耶路撒冷控告保罗，对不对？那个时候那个巡抚菲斯都，对不对？也是一样的，他们都不想亲手杀这个保罗的，所以他们就你推我我推你，最后送到哪去了？得了，去送到该撒那去吧。主耶稣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当那些人说他这个人传道从加利利到犹大一直在传道，这个比拉多一下拿出把柄，你说什么？他是加利利，加利利人？他说对呀、啊，他是加利利人。哦，这事归西律管，他这可与我没关系了，赶紧转给西律吧。所以那时候西律正好在哪儿呢？正好在耶路撒冷，所以正好就把他交给他。好，我们下边接着往下看吧，把这几节讲完。西律看见耶稣就很喜欢欢喜，因为他听见过他的事儿，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这里边比拉多是不是也是仅仅的是单纯的因为说，哎呀，我为逃避这个借道杀人呢？也不是的，因为他也不敢杀这个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也知道耶稣是很有影响力的，你杀了之后，你杀了他，满足了这边，那跟随耶稣的人就不干嘛。所以他就转给这个西律。那么这个西律呢，比他就大一点了，所以他就比较不在乎了。他说，哎，我也听说过这个耶稣啊，行了很多的神迹，这个人不简单，我想看见神迹。所以你就看到了一件事情，这个西律他对主耶稣的认识呢，仅仅是觉得好玩有趣儿，可以做点神迹奇怪的事情，他说我也想看看。好了，然后呢第九节说，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主耶稣看到没，到了外邦人这个里边的时候，他又是一言不答。然后呢十节，祭司和文士都站着极力的告他，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了。所以西律呢一看搁主耶稣这里也没有看到他想看的西洋景，是吧，神迹的没看着，说得了算了，送回去吧。这些兵丁给他穿上了什么呢？就戏弄他，开始给他穿上了华丽的衣服，因为他说是王嘛，就给他送回去了。十二节说，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他就成为朋友了。什么意思呢？说西律和比拉多他俩之间是一个什么，一个地方官和一个地方长官之间的关系，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那个加拿大总理和那个什么总督是这个关系。俩人呢当然不和了嘛，这很显然的事情。但是呢那一天就成为朋友了，哪一天？就是什么？耶稣这对待耶稣这个看法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他俩对耶稣的看法呢达成一致了，在这件事情他俩看法是一致的。所以你看到恶人和恶人在作恶的时候呢，他们很可能很同心的。好了，那么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是主耶稣被审的过程。他首先被罗马兵丁抓去，罗马兵丁羞辱他，辱骂他，他一言不发。然后第二天他们把他带到了文士和法利赛人那里，主耶稣开始说话，他们就问他说，你到底是谁？你得告诉我们是不是基督，你直接告诉我们吧。主耶稣说，我问你你又不回答，我告诉你你又不信。但是这并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成就的，基督一定要坐在父神的右边，他不但要死而且要复活而且要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然后这些人就追问了一句，你既然承认基督，你就是神的儿子咯？主耶稣说，你说的是。说这得了，不用问了，这犯了讲了健忘的话，这是悖逆神的话，不用再控告了，这已经够死罪了。于是他们就把他解到了当时的巡抚比拉多面前，而他控告的是他违背了罗马人的政策，教导人不纳税，然后又想做王。但是比拉多呢老奸巨猾，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说，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这人没啥罪。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有啥罪呀？也没什么死罪，算了吧。但是那些人不干了，不行，他这个人他一直在到处传道啊。后边讲到的说什么，讲到保罗说他是什么鼓动人心搅乱天下的人，这里边也讲他是搅乱天下的。西律王一听说，什么，他到过家，他是加利利人吗？他成功地把他推到了西律王那里，西律王呢也不想管这事儿，所以那两天俩人好朋友，俩人一个 high five， 又把他又给送回来了。好，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后边会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些人，现在我问你，此时此刻讲到现在，十二个门徒信不信？十二个门徒信不信他是基督？这里边有两件事我们需要把它分开，一个叫不信，一个叫抵挡。还有一个中间叫什么？疑惑。疑惑的人可能是还是不是？不信的就在那边起哄的，抵挡的就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必须定他十字架。这些吉利的人，这三个是不一样的，你知道了。后边我们慢慢会讲到这些的，而这些里边大部分人是什么呢？是不信的。因为什么呢？之前的时候这些人怎么样，都是把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给耶稣踩的。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都是这样。何塞纳，神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现在马上就要害他，所以这些人是不信的。就好像说旷野当中以色列人一样，早晨献早祭，中午就抱怨，中午就吃下午就吃肉，晚上献晚祭，半夜就闹矛盾，是不是？就他们就这样的。所以耶和华神说那些人是什么？有不信的恶心，不信。还没有补充呢？好了，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当中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些我们看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些一切事情的发生，主耶稣前面都讲过了，这些是一定会有的，对不对？第二件事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些人，两拨人，一拨是不信的，一帮是所谓的神的百姓，他们是如何在这件事上有份的。这个外邦人呢，他们有他们的政治的目的，因为你知道他们作为一个殖民统治者，在一个地方呢，这个地方的平安是最重要的，最好就是别闹什么骚乱啊、起义什么之类的事情。而作为这些宗教者呢，所谓的神的百姓呢，他们这些人本来是应该认识这位他们自己的神的，但是他们却没有认出来，他们是凭着外貌来认他，他是一个小木匠，对不对？生在马槽里，长在穷苦人家，他没有丝毫的让人看为超越的东西，或者是令人羡慕的东西。有没有呢？有，他说讲的道，他说行的神迹，但是在这些人的眼里呢，好像都不算什么。然后就觉得说，好像圣经里边所说的，他无家兴美容，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可令人羡慕的东西在里边的。但是呢，主耶稣有没有向他们显明这一切呢？有。有没有告诉他们是谁呢？有。但是他们凭外貌来带耶稣。为什么凭外貌带耶稣呢？因为他们有私欲。他们的私欲是什么？嫉妒主耶稣，对不对？我们看两节经文，我们看三节经文吧。我们看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九节和四十节，他们千方百计的要除掉耶稣，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看第八章的三十九和四十节，
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后边直接说到了，你们的父是魔鬼，你们的父不是亚伯拉罕。所以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直截了当的讲出这些人要害他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把真理显在了他们的面前，就显出了他们的罪来。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讲到了那些那个律法师怎么说？哎呀，你这样讲不是糟蹋我们吗？所以当这位真光来的时候，他就照亮了这他百姓当中这些污秽，而这些污秽恰恰是这些什么宗教的领袖。当他这些真理来的时候呢，就照亮了这些人的什么罪恶，所以他们必须要除掉他。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边所讲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并且要扼杀这光。我们再看一节经文，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七节到五十三节，也是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七到五十三。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留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图和我们的百姓。内中有一个人名叫加亚法，本年做大祭司， 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神，如不想一个人替百姓和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便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
所以这里边让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这些祭司和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为什么嫉妒耶稣呢？他说罗马人来了，这犹太人有一批人怎么样跟着罗马人了，这个耶稣来了，又有一帮人跟着耶稣了，他们的权力范围就小了，没有人跟他们了，本来这些人该跟他们了，他们是宗教领袖，现在没有跟他们了，没有人跟他们了。即便是这祭司长讲出了这样的预言，但是他们依然想要杀他。什么意思呢？他要保护他，维护他的权柄，维护他的宗教地位，他嫉妒耶稣。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2章18节到第19节。所以你看，这里边又是当主耶稣讲了道，行了神迹之后呢，很多人都跟随他了。所以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祭司长呢，又开始生气了，说：“哎，我们白做了，这些人都跟他们去了，不跟我们了。”所以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嫉妒这位耶稣，他们里边有嫉妒的私欲，他们有对权柄的贪婪，也有对什么百姓的瑕疵。在这一点上呢，在马太福音23章中，主耶稣在责备这些法利赛人当中都讲到了。他们嫉妒的私欲，他们对权柄的贪婪，他们对百姓的辖制。所以在马太福音23章中，主耶稣责备这法利赛人的欺惑当中呢，都给他们讲到了。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神的百姓，他们主耶稣说，我问你我是谁，你们又不知道，你们也不回答，告诉你，你又不信。但是你们这些并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祭司长、这些文士，他们凭着自己里边的私欲，他们从外表来认耶稣，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敬拜心中的神，而不是按照神所启示的这位救主的身份是谁来敬拜他。主耶稣有谁给他做见证？第一个给他做见证的是谁？
是基督。
西面。第二个亚拿，然后施洗的约翰，然后是父，对不对？
圣灵
都在给他做见证。圣灵他行了那么多的神迹来见证他是基督，对不对？主耶稣也一遍一遍的在告诉他们，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不信，他们想敬拜的是他们自己在心目当中凭着他的私欲来建立起来这位上帝是这样一位上帝。所以主耶稣跟他们说，他们问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我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问你们，你们还不回答，所以你就是笃定不信嘛。但是呢，这些绝对抵挡不住，不能改变神的旨意。他们虽然想抵挡神的旨意，抵挡这位受膏者，但是他抵挡不住的。所以主耶稣宣告说，从今以后人只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当中所讲的是什么呢？讲到了这位主耶稣，前面讲到的黑暗掌权了，实际谁掌权？神还在掌权。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今天就要看到，今天看到的是什么？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旁边肯定有很多人在笑。你已经被抓住了，成为阶下囚了，你软弱，再如此软弱，然后你还如此宣告，从此以后人只要坐在神的全能的右边。他们都不信的。但是我们看到了，说虽然黑暗掌权了，但是你看上帝的旨意依然在往前走。黑暗掌权是神的旨意当中的一部分，但是最终谁得胜？还是基督得胜。那么的话呢，我们在这里边我们学习到了什么呢？我们学习到一件事情，我们人生不管在怎样的黑暗当中，我们都不要凭外表来认这位主。我们可能没见过主，但是我们依然会凭环境来认我们的主，是不是？ 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好像没有效果，我们觉得主你哪里去了，我们凭着环境来认这位主，对不对？我们想我们一祷告一求主，啪马上就改变了，有没有这种情况？有，但是很多情况不是这样发生的，于是我们就开始怀疑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们不要凭环境来认识主，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无论在死因的幽谷当中，无论在很多的劳苦或者是患难困苦当中的时候，你要相信神还在掌权，黑暗不会成为你的主，你的主依然是这位创天造地为你死而复活又要再来接你的主耶稣，他从永远到永远都是得胜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安慰的。尽管我们看到这个环境主耶稣是个失败者，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是像一个成功者一样来宣告。我们今天也一样，无论我们处在怎样的光景当中，哪怕是我们躺在病床上要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向死亡来夸胜，对不对？因为我的主应许我说他要我在他里边要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不要用这些环境来判断我们的主。我们要判怎么样判断主，用他的是谁来判断主，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永恒的，他是基督，而且是神在永恒当中所赐给我们的救主，他是得胜的，他不是要得胜，他是已经得胜。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无论我们面对什么的时候，我们面临着怎么样的仇敌的攻击也好，面临着怎么样不好的老板也好，面临怎么样难对付的这个朋友也好，不管怎么样难对付的太太，难对付的丈夫，但真难对付的，你知道了，信的和不信的，是我们有很多的难对付的地方，但是你都相信我们这位主他是得胜的，他都知道我们在哪个光景当中，他必在他最美好的时间成就他最美好的旨意给他最爱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圣经告诉我们，忍耐到底的必什么？必得救。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书当中怎么说？是后书，他说我们也凭着外貌认过耶稣，但是从此以后不凭外貌认耶稣了。保罗凭着外貌认耶稣的时候，他就逼迫基督徒，对不对？他就逼迫耶稣的门徒，当他知道真的凭耶稣到底是谁来认他的时候，他就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今天也一样，刚才谁讲了，你别觉得身上没有二两肉就胖就不胖，真的，我们信耶稣是信他是谁，而不是说他长得怎么样，或者说他像不像，或者说他现在怎么样，不是的，他得胜不得胜，他已经得胜。为什么？因为这心为他做见证，而且有无数的什么这样的，因为我们看到了说根据神的启示，凭着我们的信心，又有如云彩一样的见证人在我们周围，这才是我们所信的，这是我们的信的基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不要去乱信七七八八的东西的。有很多有名的人讲的呢，也不一定对的哈。今天最大的麻烦是什么？你知道最大的麻烦实际呢？你知道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给他做见证的是有谁？就是这经，这经给他做见证的。所以你知道对魔鬼来说，他攻击最重的是什么？就是这经。所以今天好多的神学家就告诉你一件事情，这圣经不一定对的。他们首先讲的是很有道理，怎么说呢？你这是翻译的吗？肯定错了，因为他知道只要动摇了圣经的权威性，我们的信仰就完了，因为给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主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千万不要想这个事情，主耶稣我们在有圣经的时候，主在默示他的话语的时候，他知不知道天下有很多的语言？知道。他知不知道那些人需要那种语言？知道。所以圣灵不但漠视他的话语，而且他也能够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保守他的话语，因为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如果他连翻译当中都不能够保守的话，他如何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所以不要听那些所谓教授的鬼话，那是骗人的。加尔文讲过一句话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若不借着这本圣经所启示的这位基督来敬拜他，按这个他启示的
基督来敬拜他，那我们就在拜偶像。所以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要按他所示，他是谁我们来认他，而不是根据外貌。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是根据他是我的主我来认他，而不是根据我现在这环境。任何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东西都不能够改变他是我的主，这个关系是最重要的。我在他里边，你说你都要死了，你瞅你，你被折磨成这样了，你看被人欺负成这样，那也他也是我的主。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我的主。你不能说，就是你耶稣在哪呢？耶稣不是你朋友吗？耶稣不是你主吗？我欺负你了，耶稣下来一下，但那应该告诉他，我的主要下来你就完了。所以呢，首先这里我们还看到了，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应许一直在往前走，一直在实现。虽然他说哎，黑暗掌权了，但是呢，耶稣所宣告的超越了这黑暗，你看到了，他依然得胜。所以我们呢，不要那时候的凭着主耶稣的外貌，凭着他当时那个惨相来认他。保罗说不再那样认他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千万要回到这圣经当中来认他，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离开这里就会很可怜的，你知道，我们以前在国内的时候非常愿意讲见证，我们讲的见证突然都是通常都是神迹型的，那这是出现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有神迹的时候呢，就觉得这神是比较灵的，没有的时候呢，而神迹呢是神是主权的，他想行就行，不想行就不行。他可能在某个癌症的人的身上让他起死复活，某个癌症人的身上就让他离去了，不一定的。所以我们在国内的时候，他们很多人说你就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好像说这人死了是因为他没有信心一样。基督徒被主接走那是神的主权，他时间到了把他接走，而不是他没有信心。对呀，如果这样的话，那亚伯拉罕不得长命百岁？对呀，所以呢，这是我们第一个学到的，不要用我们的环境来认这位主，我们要用，我们要站立在主的应许的上面，站立在我们的主的是谁？你怎么知道的？圣经告诉你，你信不信？信。当年的以色列人告诉他，他不信，啊，我们信，对不对？这就是正途了。第二个呢，我们这里边就看到了，当这个比拉多和这个希律呢，他们素有嫌隙，因为行政的原因，上级下级的关系，是不是啊？争权夺利的关系，他们不是好朋友。但是当他们面对共同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好朋友。现在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这些经文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我们所要学到的就是这样子的。世界在这里，主耶稣在这里，我们要跟谁联合？
主耶稣。
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去爱那个世界，不要和这个世界联合，因为世界是恶的。我们要跟主联合，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今天很容易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就因着我们的私欲的缘故，怎么样，我们就跟这个世界联合。比拉多和这个叫什么，这个希律，比拉多有没有审出耶稣是有罪的？没有。这个希律有没有审？希律可能都没有审，你看你不行神迹就算了，问你也不说话就算了。但是他们两个在政治上有一个目的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平安，他可以牺牲耶稣的。他们两个人的错误在哪里？他们就为了维护着犹太地的平安，怎么样把耶稣作为一个牺牲品，这是他们共同的利益。他要保一方平安，私欲。所以我们今天千万不要被我们的私欲牵引。雅各书说我们被私欲牵引怎么样，就生出罪来，我们就被会跟世界来联合，因为世界本身就是来勾引，借着我们里面私欲来牵引，我们要跟他联合的。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我们要与主联合，因为我们要成为主的身体，主的肢体。当你进入主的肢体的时候呢，前两天那个 Michael 弟兄来也跟我们讲了，当你进入这个身体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还有其他的肢体，很有意思的，对不对？你进入基督的身体的时候，就是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有很多其他的肢体。你不进来的时候，你会发觉得自己很孤单。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说救恩的个体性和群体性。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为你死，为你流血，为你舍命，为你复活，这是没错的。但是他更是为教会舍己，为教会复活。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强调的是我的救主，他更是全教会全体的救主。
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呢，我们弟兄之间一定会彼此相爱，因为我知道主耶稣不但为我死也为你死。所以呢，当我们进到这个群体当中来的，进到这个身体当中来的，我们又有许多的肢体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才是我们真正要联合的。所以神借着他的道和他的圣灵来建立教会，来带领教会。所以我们是与真理联合，我们是与主联合，借着真理和基督的爱，他的宝血，在实际上的宝血怎么样来跟他联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应该是认识真理的，因为真理已经显在我们面前。主耶稣说，我跟你们说你们又不信，现在跟你说了也跟我说了，你信还是不信，反正我信，对不对？我们不要做抵挡者，我们倒做一个顺服者。我们今天有些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误区，觉得说我是基督徒好像我自然而然的就会顺服的，不一定的。这个不是自然而然的，这个不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的，不断的认识，甚至有些时候怎么样呢，需要不断的去对付。有些时候我们自己不愿意对付呢，神就对付，这叫什么，这叫栽跟头，是吧？我们就跌了很多的跟头。所以呢，我们要小心，我们需要的是悔改，需要的是悔改。在真理面前，在这真理的大光面前，照到黑暗当中，黑暗不接受光，但是神照到他的光，照到他的百姓当中，他的百姓怎么样就悔改，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你我来说，里边还有私欲，还有盈余的邪恶呢，不是个自然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去祷告，主啊，我不想祷，不想啊、悔改，求你帮我，圣灵加我力量，我要悔改。所以呢，我们要与主联合，不要凭外貌，不要凭环境来认他，我们要像亚伯拉罕一样，根据神的启示，凭着里边的信心，并且借着周围这些见证人，我们来信这位神的儿子，他真的是基督，这样才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的，否则的永远是一个理论。所以前两天深深的上了一课，这一课是什么呢？把我打得晕头转向，就是一个他有很好教理教义，很正统教理教义的人，但是他可能是个不信的人，很可怕的。他讲的非常的正统，他讲的非常的好，但是你会发现他的生命像不信的人一样，你很难想象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要真正的让这位基督来成为我们的主，你必须建立的不是建立在我有多少的知识，我知道加尔文五点，我知道郁金香，这和你的生命没什么关系的。所以前阶段的时候，那天我发个 moments， 你们看的人很多，就是我里边深深的一个悔改。主耶稣这句话时常要在我们的心里，主耶稣说，我问你，你又不知道我是谁，我告诉你，你又不信，但是你不能够挡神的旨意的。也就是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信不信他也是主，但是你要信，所以非常重要的。这里边这段经文最主要的看着，我们看的时候前面黑暗掌权了，但是主耶稣那个宣告呢高过这个黑暗，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安慰，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我们的鼓励。好，今天就讲到这儿。靠律法可不可以认识基督？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律法是指向基督的，将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律法如何将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一方面，这是律法的两个功用。第一个功用，律法是什么？让人知罪，可以造出我们的不义。然后呢，第二功用是什么呢？引我们到基督。为什么要引我们到基督呢？发现我们死定了，我们没办法了，我们自己救不了我们自己，只能去，哎呀，神给我预备了一位救主，那还是救主你救我吧。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称他为律法主义者呢？他们离开了律法这两个功用，他去守律法，我就要做到，做到了呢我就称义了。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没有人可以守全律法的。我们纵然行为上可以守全律法，但是我们的心守不了全律法。我们可以这孩子生下来就把他扔在门里边，把门关上，让他永远不接触外界，他从来也没偷过东西，从来也没有骂过人，那是你把他嘴巴给他封上，你把他眼睛也蒙上，眼不见为净，口不开为净，你把他弄聋，耳朵不听，但他心里边依然有邪情私欲。 所以靠律法师他们这些人的问题在哪里？律法主义者他是靠他称义，因为他撇弃了神赐给他们律法的功用，这才是重要。